Pacing.各位亲爱的长辈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读一段圣经，就是路加福音四章的18到19节，我们刚刚已经读过的，我们再一起来读一次。新约路加福音四章18到19节，预备起。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好，邀请大家再一次低头祷告。慈悲全能的天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每一日都带领我们得时平安的过来，让我们在你的恩典中间沐浴在你的爱里，让我们常常经受经历领受你的恩典，我们要向你感恩。今天是你儿子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得胜的日子，我们在你面前要敬拜你，我们要纪念你，乃是我们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是被你的恩典所赎的人。主，求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谢谢你，接下来的时间恭敬地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将你的话语向我们众人解开，叫我们捡的听的都同蒙造就，同得益处。谢谢主，我们心里如此仰望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亲爱的长辈弟兄姊妹，刚刚早上我跟薛姊妹一起从神学院来到这里的时候，从后门进来的时候，看到一幕让我感觉确实是心里边确实有一点那个，在我们后面的那个花堂边上有很多的那种蜡烛香这些东西摆起来，让我看到的是，哎呀，在新加坡确实也是在七月份这个时间里边，有很多的人也是因着这些缘故，因着不相信耶稣基督，不认识这位主，而陷在这种魔鬼的辖制里边不能出来。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各位长辈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有没有思想？当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感受到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有没有领受到真正从神而来的恩典？我们有没有盼望我们经历上帝的恩典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那么今天就借着这一段圣经，我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主题，是无与伦比的恩典。那这一段经文是耶稣基督在受洗之后，从水里上来，被圣灵引到旷野禁食40昼夜，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接受魔鬼的试探，并且试探得胜之后，他带着满满的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开始他的工作。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名声传遍了加利利，他在每一个安息日照样是进入犹太人的会堂，然后这段圣经是他在会堂中间为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所读的一段圣经，说是宣告有关耶和华的这位受苦的仆人他的工作的使命，说主的灵在我的身上，要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压制的得自由，瞎眼的得看见，神悦纳人的喜年的到来。那么这一些事工也正是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所要做的，他也是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他所带给人类的这种伟大的恩典。那么这个使命和宣告也是给这个黑暗需要争光的世界所带来一个无比的恩典。我们说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人所不配得的，神却白白的愿意赐给我们。恩典就是要放弃以我们自己的表现来换取上帝的肯定，从而是承认人的软弱，而且使人会犯罪， 转而来投靠，来认识神，来接纳神，来投靠在神的怀抱里边。那么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工作。那么今天耶稣基督再借着这个宣告来告诉我们，这个世界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也清楚地告诉我们，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他告诉这些以色列人说，现在这个话语怎么，圣经的话语要应验在你们的耳朵里面了，你们今天已经听到了，这位弥赛亚也已经来到了你们的中间。现在各位，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所领受的恩典是上帝施予我们的，我们要知道是神先来寻找我们，而不是我们先来寻找这位神。若不是上帝来寻找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找到这位神，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能认识我们的神，而是上帝的力量来抓住我们，远远的胜过我们抓住上帝的那个力量。那所以说，在整个恩典的施与受的过程中，我们的神永远是主动的，他永远以主动的方式来向我们施恩，而我们只是被动的接受这份恩典。那这份恩典正是神借着耶稣基督赐予我们的，这也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叫贫穷的人得福音，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制的要得自由。神悦纳人的喜年来到我们的中间。首先我们说贫穷的人得福音，这无与伦比的恩典是让我们说贫穷的人得福音。那我们就要讲了，贫穷的人，谁是贫穷的人？如果在我们中间说贫穷，可能有时候我们会想到贫穷是指什么呢？物质上的缺衣少食，没有钱花，这个是贫穷。那对于我们今天在新加坡的各位长辈和弟兄姊妹们来讲，可能有时候会不太会，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可能不太会理解去知道贫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有很多的年轻人可能不太知道。那么因为我们的生活条件很好，甚至说我们的新加坡可能比世界上许多的国家的人民生活都优越，我们的物质越来越丰富，条件也越来越好，随着科技的进步，给我们人类的生活工作带来各种的方便和舒适，让我们感觉到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很安逸很舒适。但是在这个时代的人，却有越来越多的人患上各种心理的疾病，比如说忧郁症、自闭症等等。根据报道的话，在中国每年自杀未遂的倾向，这样的人现在可能每年会达到230万左右。那么在新加坡，我昨天也看了一下这一个数据，可能在年轻人中间有10万个人中间，大概他的占比呢是 4.3 到 4.5， 算是比较低的一个概率，但是每年还是在趋于逐渐增长的这个趋势，因为他们找不到自己人生的方向。有网友这样总结，他说为什么这些年轻人会选择自杀，可能是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特别是在青少年这一块时期。那么也对，随着这个我们说社会的发展，我们在这个时代中间，我们的家庭关系、人际关系也常常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我们是看到世界上每年的这个离婚率每年在不断的攀升，新加坡我看了一下，新加坡最近几年也是每年在 1.5% 的增长率，也是每年在增长，甚至每年就是每1000人中间有7个人是离婚的，特别是在离婚的这个指标是年龄段大概在35到40岁左右这个年龄段，他们也正受着这个生活工作各种各样的压力。所以说今天我们比前人拥有更多的物质财富，也拥有更多的知识，但是我们的内在生命的生活质量却在急剧的下降。为什么？因为人是贫穷，不是在外在的这种物质上的贫穷，而是指着我们内心的贫穷，我们的心理上面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没有自己的长远目标，找不到自己人生的方向在哪里。我们的贫穷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有力量去改变外在的生活质量，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改变内心的这种贫乏。所以说现代人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生活节奏也越来越紧张，我们说人们拼命的学习、拼命的工作、拼命的吃喝玩乐，却总是没有办法弥补自己内心的空虚，因为这个贫穷 跟生活上物质上的富足无关，而是指着人因为始祖亚当犯罪堕落之后，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有了罪的隔离，致使我们没有办法来面对上帝，致使我们不能够认识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真正意义，使人处在灵生命的贫穷之中，因为人没有办法与神沟通。耶利米书五章第四节说，这些人实在是贫穷的，是愚昧的，因为他们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一个都不认识神，不明白神的旨意，不明白神救恩的人是贫穷的。那么这个贫穷的人不单是指这种还没有认识神的这些贫穷人，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今天贫穷的是什么？我们今天贫穷的是因为我们认识了主，却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出这位主的荣耀。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认识主，我们是看不到自己的不足，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还好，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是基督徒，有这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的优越感。我们可能会看那些不认识主的人说，你们这些人怎么太坏了，你们这些是罪人，我是信耶稣的，我已经得救，我依靠耶稣基督，我已经得救。但是我们却忘了我们的身份，忘了我们的使命。耶稣说去是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是没有将这份使命表达出来。我们基督徒今天的贫穷在我们没有行出耶稣基督的恩典。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会觉得，我每天也很，我觉得自己也很属灵，我每天有祷告的时间，我每天有读经的时间，我每天有默想神话语的时间，我每天都有服事，我每一周有参加教会的团契，我也每一个主日都会来到教会来参加聚会。但是亲爱的长辈弟兄姊妹们，我想请问我们每一天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真正活出耶稣基督的爱？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贫穷的，因为我们只领受这份恩典在我们的心里，却不愿意将这份恩典与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来分享。就好像我们有一次我在我自己家里，在那边听到一个人，一个初信主的一个人去讲一个教会里的姊妹，他说他们家全职的同工也有，什么样的人也有啊，但是他好像他的妈妈说他在家里好像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一个见证，甚至那个出信的那个他的婆婆就跟他的媳妇讲，他说你如果去那个教堂你就不要去了，我劝你不要去了，但是你如果去另外那个教堂的话我跟你一起去。为什么？他说两个人都是两隔壁的，那个是在那边聚会的，他每一天对人这个关怀这种爱就体现出耶稣基督的这种爱。他说我看到他确实是跟别人不同的，有信耶稣的这种样子。这一家呢他是到另外一个教堂去聚会的，那这个时候呢他就觉得呢，他说他没有这种行为，那个教堂肯定不行。当然不是说教堂不行，我们只是说人在神面前没有行出这种行为。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宁愿做一个在世界上不是很富足的，但是我们却要做在灵性上比较富足的，能够将主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上面能够体现出来的这样一位人。所以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愿意为我们建碑到这个世界上，他是富足的为我们成为贫穷的来到这个世界，他为我们建碑到这个世界上来，为我们带来，为我们建碑在马槽里边，甚至为我们谦卑顺服死在十字架上面，取了这个奴仆的形状，取了这个罪替代我们的罪受死，他愿意为我们建碑，他愿意为我们道成肉身。但是当我们面对我们身边的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愿意去道成，以道成肉身的这样一个心态，这种一个同理心去体贴去爱他们？当他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借着我们的身份来传福音给他们？亲爱的长辈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是贫穷的人，我们灵里面贫穷，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彰显上面我们是贫穷的，我们常常只知道自己在上帝面前与上帝有沟通，但是却忘了我们的生命需要活出来。 所以雅各书的二章第五节说，神不是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我们今天领受了这无与伦比的恩典，神叫我们这些原本贫穷的人成为富足的，那么我们不要再贫穷下去，我们需要回到上帝的旨意里边，为主的名做美好的见证。亲爱的长辈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还贫穷吗？如果我们愿意靠着主的恩典成为那位富足的基督徒吗？这个富足不是我们在世界上拥有多少的金钱来衡量，而是我们有没有真正拥有神的儿子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而是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出耶稣基督真正的生命。所以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富足的人，我们要不再做贫穷的人，因为耶稣基督恩典叫我们这些原本贫穷的人已经得到这无与伦比的恩典，已经让我们成为一个富足的人，我们要做一个富足的人。所以说耶稣基督带来这无与伦比的恩典，叫贫穷的人得福音，更是叫被掳的人得释放。那我们说谁是被掳的人？被掳的人就是指着两国打仗，那么战败国那些被掳去的那些俘虏，那么这个情景如果对犹太人来讲，他是非常的熟悉，因为就是他们亲身在经历的事情，他们正在经历做亡国奴的困境里面，所以他们更需要被释放，不只是在肉体上的被掳，他们更是灵生命的被掳，因为他们远离了上帝。为什么他们被掳？因为以色列人，我们去看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他们回头仰望主的时候，就必神必搭救他们，当他们慢慢的离开神的时候，神要借着另一个国家来打击他们，来惩罚他们，让他们明白唯有上帝是他们的依靠。这个时候当耶稣这个时代，他们正是被罗马政府所欺压的时代，他们也正是活在犹太政治的这种黑暗的时期里边，他们需要被释放。那么我们今天原本也是被掳的人，圣经罗马书第六章记载，他说我们若不是义的奴仆，就是罪的奴仆，并没有世上并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让我们选择。那么罪就好像一个残暴的国王，把我们的心掳去了，把我们掳去，把做我们本来不想做的事情，但是我们面对自己被罪的辖制，却没有一点办法来挣脱，我们人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去挣脱罪的辖制。那么罪就是要让我们怎么样？罪就在我们的心里做了主。的确我们说在我们人的心里边，骄傲、贪心、谎言、嫉妒、恼恨、纷争就存在许许多多人的心里边，每一个人都是犯罪，从亚当开始，我们从亚当以后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罪人。所以说这样的人是被罪掳去的，是受罪捆绑的，自由。那么罪里说让我们得释放，这释放是就让我们得到了自由。那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自由是什么呢？有许多人会想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自己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对不对？我想问一下，是不是这么，是不是这意思？自由嘛，就是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是通常所有的人基本上都会是这么认为，世人都是这么认为。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真正的自由是什么？真正的自由是我不想做什么我就可以不做什么。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在外界的舆论，有时候我们会说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我们说有时候会不自由，为什么？有很多的事情你不得不去做。那所以很多的时候说，对基督徒来讲，这个自由就是不犯罪的自由。因为罗马书二三章二十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原本都陷在这个罪里边，我们原本都是犯罪堕落的人，并且七章的十八节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脸上，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我们很多的时候心里边想做善事，我们很多的时候觉得这个事情做的也是不对的，但是我们常常怎么样，会反复的去做，做完之后心里边会有罪疚感，然后到了那个临界点的时候还是会去做， 为什么？我们是控制不了自己的这种情欲，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思想，因为我们是被罪所掳去的。我们看到在这个社会上，很多的人被种种的欲望所辖制，没有办法自拔，包括吸毒、赌博、烟，还有酒精的事情，有很许许多的事情，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边，一点都不陌生，在我们的身边都会有发现。那么这种被掳的人，那么我们要知道什么东西把他做掳去，是罪，这个世界的罪把他掳去。我们说我们掳去你的是什么东西，有很多的时候对我们来讲，虽然没有吸毒，虽然没有赌博，或者说我们没有这种色情，没有其他的这些很大的一些罪恶，但是常常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会被我们的电视掳去，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会被手机掳去。有人说我们在这个新时代的人都成为怎么样，手机的一个俘虏。不是你在看手机，不是手机为你服务，而是你在为手机服务。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却常常生活会被这些事情去控制。所以说哪些事情是你在生活中间没有办法自己去控制的，由不得你不去做的，这些事情其实就已经成了你的偶像。我看过一本书叫《诸神的面具》，他说哪一件东西如果让你远离上帝，让在你的心里面感觉它比上帝还重要，这个事情是你心中的偶像。你可以为了看手机，现在的人看手机，可能是我自己也有经历，早上醒来先拿手机先刷一下，在国内刷一下微信，在这里刷一下 Facebook， 对不对？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这样子，晚上睡觉之前咔咔咔刷一下。那现在我们很多的时候是不由自主的被陷在这种捆绑里边，没有办法被掳。那么所以说我们看到，当耶稣基督来在撒玛利亚的井边跟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谈到的时候，当耶稣打开那位妇人的眼睛，当他认识这位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明白过来，这位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因为他遇见了耶稣，他的人生就从此被主改变。他知道在他里边被他的罪恶捆绑，他知道这位能看透他的心思，能知道别人所不知道的，他也愿意跟别人去分享。他说那些人跑到撒玛利亚的城里边怎么样，跑到他的村子里边，他说这位是先知，这位就是弥赛亚，我看见弥赛亚了，那他已经把我以前所做的这些事情你们都不知道的，他已经把我说出来了。这个时候他的生命改变，他原先不愿意跟别人去分享的，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他这个时候愿意说出来让别人知道，他的生命被主改变。今天也同样，只要我们愿意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接纳耶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就可以与神和好，并且从罪中间得到完全的释放。因为有神的爱陪伴我们，神赐给我们是那无人能夺去的平安，在神的爱里边，神把我们从各种惧怕中间拯救出来，并赐给我们真正的自由。帖撒罗尼迦后书的3:3说，主是信使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因为我们是被魔鬼所辖制，我们所以需要我们被罪所掳去的人，我们需要回到上帝的怀抱，我们才能得到这一份真正的释放。那么原来我们的心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所有的忙碌是为这个世界所忙碌，但今天我们的心因着先信耶稣基督而归向我们的天父，因此我们必定被主所保守，我们是得着真释放的人。今天的你是否还被一些事情所掳去？我们要思想，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我想不做，但是又由不得我不去做的一些事情？有没有我觉得这个事情做了之后有很多的罪疚感，你觉得良心里边砰砰砰的，那么但是呢，我有回过头来的时候，我又会不自然，不就好像是不得已的，就好像心里边没有办法去控制，还会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你要思想，这件事情就是把你掳去的，我们要靠着主的能力让我们得释放在主的里边，因为逐渐这一个恩典已经带到我们的身旁。那么盼望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使我们的心真正的得到释放。同时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所带来的这一份无与伦比的恩典，是叫瞎眼的人得看见。 同样我们要问谁是瞎眼的人。可能一说瞎眼的人，如果按字面去理解的话，这个瞎眼那就是什么看不见的，就是瞎子嘛。那这个时候我们会知道，一个瞎眼的人在这里并不只是单单指着那些耶稣所医治的那些瞎子，耶稣去医治他的眼睛让他看见的那些瞎子，不只是肉体上的，而是更多的是指着这个被这些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的人。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那么这些人是活在阴暗里边的，这些人是活在没有上帝的光照的地方。所谓瞎眼的人，不是指着外面的眼睛瞎了不知道怎么走路，而是指着我们人的心里边没有光，我们认识不到我们应该往哪里去，我们整天是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边摸索，我们常常找不到自己生活的方向，也不晓得人生的道路到底是要去往哪里。有人说我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但是当我们知道自己往哪里去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所以说在这个繁忙又繁华的世界，常常会让我们的弟兄姊妹，让这个世界的人迷失自己，找不到方向。所以说刚刚一开始我们讲，刚刚前面讲到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会去选择自杀，青少年14、15岁15、16岁的年轻人。去年在我们教会一个青年团契的一个弟兄，一个年轻的弟兄17岁，他就在他的朋友圈上发了这一段话，他说我活着是为什么，我每天这么辛辛苦苦的学习到底为了什么，他不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里。后来我们团契里边的一个老师吓到了，赶紧就在那个礼拜六他学校回来的时候就找他去谈话，找他去聊天，很感恩，还是后面还是慢慢的跟他有一些接触。但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人在这个世界上陷在一种忙碌迷茫中间的时候，确实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确实也找不到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个世界上出现。所以说我们常常会怎么样，每一个人太忙碌了，以至于我们也没有时间，有很多的人是因为没有时间去想思想到底为什么，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浑浑噩噩就过去了。我们太忙了，我们忙着学习，忙着挣钱，忙着吃喝玩乐，以至于我们都没有时间能够好好的思想一些更重要的一些问题。我们这一生神在我们的身上有什么旨意，我们这一生我们到底是为什么而做。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被一些事物榨干我们所有的时间，但是我们却忽略了生命中间本应当关注的一些重要的事情，以致我们成为那个瞎眼的人，看不到自己的希望在哪里，看不到自己的目标到底在哪里。我们需要好好的让自己安静下来，问自己一些重要的问题。正当我们在这个世界漫无目的堂堂忙得团团转的时候，当我们处在黑暗之中的时候，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生命里边的光，把我们的生命点亮，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约翰福音的1章4节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我们说人心始终在追求，在寻求永恒的事物，但是那一些世界这些暂时存在的物质都是没有办法去替代这个永恒的。传道书3章11节说，神造万物各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没有办法参透，人因为不认识上帝而没有办法参透。保罗说，人借着这神所创造的这一切万物是明明可以晓得上帝的存在，但是人却不认识这位神。我们常常因为我神学院跟离那个植物园很近，常常会跟弟兄姊妹一起吃了饭以后散步，每天需要运动的时间就会到植物园去走一圈。 然后我经常会拍一些图片，那些花，植物园里边花很多，我会跟他们分享，我说上帝的创造太奇妙了，你看这些花长得这样的，有那样的，各种各样的，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的，我说人为什么从这些里边会感受不到上帝的存在，因为我们心里边没有这种光在我们的里头，我们找不到我们的方向。那么所以恳请耶稣基督要重新开启我们心里的眼睛，叫我们明白过来，神为着爱我们的缘故创造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并非是偶然，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不是偶然的产物，而是神在我们的生命中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我们需要回到神所安排的那个故事里面，让我们成为神要我们担当的那个角色，这才是找到我们真正人生的目标，这才是我们真正心灵被神打开的那样一个表现。亲爱的长辈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神里面找到我们的目标了吗？我们在神里面找到我们自己真正的方向了没有？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为子女忙，为工作忙，为这个世界上让自己活得更加美好，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加优越而忙，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最终要回到上帝的怀抱，我们最终是走向神。那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做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唯独你们是怎么样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神属神的子民。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做的是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亲爱的长辈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要明白我们的人生意义，我们不能再做这个属灵的瞎子，我们要知道我们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样的美意，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美意，不管你今天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忙碌的究竟为了什么，我们需要思想，求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知道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见证神的大能。同时耶稣基督带来的无与伦比的恩典是叫受制的人得自由。那么谁是受压制的人？那么有些人是受强权的压制，有些人呢是受到罪的压制，而但每一个人都无不例外的活在死的压制下面。受压制的得自由，也只特释放那些被罪所带来的结果所捆绑并压制的人。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且死后有审判，但人类败坏听从魔鬼的引诱犯罪违背上帝的命令的时候，人就离开了上帝的面，按着上帝的公义等待人的最终的结局就是死，所以就是死这个结局掌管了人的主权，人到这个世界上来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我们说中国的古代秦始皇派童男童女到蓬莱岛去找这个长生不老的药，他是追求，在历史上他追求长生不老是算是最厉害的，但是他有没有活到今天？没有。在我们中间有没有活过150岁的？我相信没有。有没有人从清朝来的活在我们周边？没有，没有一个人能逃脱这个死。那么所以说，人面临的不只是肉生命的死亡，更多的是灵生命的死亡，与上帝隔绝，远离。那么凭着自己不能再回到上帝的面前，被压制在魔鬼的手下，没有自由，成了魔鬼的奴仆，受魔鬼的管辖，失去主权，常常不能自主，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没有自由可言。那些不信主的，我不知道在新加坡怎么样，在我们中国那些不信主的做任何一件事情他需要选日子，我估计在新加坡也会有。那做任何一件事情如果不信主的，他会挑日子，还要呢去选看风水。甚至我以前在一家公司工作的时候，我们那个老板很迷信的，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边他都要摆方向的，这个月要叫大师过来，他所谓的那个大师过来看一下我这桌子要移多少。我们做行政的在那边做行政，然后经常是要派人过去给他办公室去移桌子，我说这移来移去有什么用。甚至我有一天跟他开玩笑，我说你不要叫我去动，我要一动一定没用，为什么？我信耶稣的。我就这样子跟他讲，他后来他不干，真的不让我动了，他后来这件事就不让我做了。因为我也很矛盾， 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要找这些大师过来，因为我是做行政总监，那在这个时候我就所有的事情要我去接待。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些事情你不要派我去，这个大师他一来跟我一对话他就不想灵的，没用的。我说我是信耶稣的，因为这些东西你让我去做的话我也不会去做。很多的时候我们后来不过没多久我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就辞职了，就走掉了。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我今天刚刚跟大家讲的，我们在外面这个环境里边，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的人是受这个，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到了七月份，按照中国的那种传统的说法，道教的说法是鬼月，是不是？甚至到了七月十五的那一天晚上，有很多人是不愿意出，在街上是看不到人的。有一天我在我们自己那边去出去做出来做生意，我说今天怎么回事？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到那些村子里边去，到了晚上，从那条路上，平常从那条路上过，很多车子，很多人。怎么回事？今天一个人都没有，月亮这么亮，我说今天没有一个人出来。后来回到家里才看看，今天是七月十五，原来那些人都不出门的。所以说到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人被压制着，人被在这个世界上是得不到任何的自由可言，但是今天耶稣基督来了，叫我们受压制的得自由。我们原来都活在死亡的权势下面，被压制没有自由，我们害怕死亡，我们也躲避不了死亡，死亡让我们一生都被空虚所包围。耶稣基督的复活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罪恶，胜过了魔鬼的权势，叫我们这些被撒旦压制、被死亡压制的人，都因着耶稣的得胜，从这些的权势下面释放出来，得以真正的自由。罗马书六章十八节说，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们今天被耶稣基督所拯救的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奴仆。那么这是我们的身份，这是我们的地位处境上面的一个转变。因着耶稣基督的死和他十字架上的救恩，我们全都改变了。过去我们是与上帝为仇的，我们是背离上帝的，我们是背逆上帝的，我们是犯罪得罪上帝的。但是今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过去我们是做罪的奴仆，被罪所掳去，没有办法得自由。但是今天我们是基督的奴仆，我们面对罪，我们可以说我今天想不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因为我们有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上面，因为我们有上帝的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可以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所以说过去我们是被撒旦捆绑的，今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边获得完全的自由，死亡已经不能够压制我们。对基督徒来讲，死是什么？死只是暂时的睡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号筒声响，我们要复活，要重新与神一同复活，与那些众圣徒一同复活，被提到天上，与我们的主在相会的。所以说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受这个死亡魔鬼的压制的，我们今天做什么事情是很自由的。我发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基督徒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只要做什么？做一个祷告。然后我记得我前两年在自己家里，我们在自己家在农村造房子，那些不幸的人他需要摆这些东西摆那些东西摆这些东西去那个祭拜，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拆那个老房子跟建房子，只要叫教会的牧师来做一个祷告，甚至我爸爸讲，他说谁做祷告都一样的。所以怎么样？我们是凭着信心在神面前献身仰望，我们在基督里是得自由的，我们不被这些世俗的罪恶、魔鬼的这些辖制所捆绑，我们今天已经是叫我们得到了自由。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三节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我们需要用我们今天的自由来见证耶稣基督的恩典。各位长辈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见证我们耶稣基督的恩典。同时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所带来的恩典给我们带来悦纳人的喜年，神悦纳人的喜年是神自己以恩典选择年日，在他要在这个日子里恩待他的子民。这个日子是回应旧约喜年的这个描写，在喜年里所欠的债都得到赦免。那么喜年原来是上帝给以色列民族的一个特别的恩典。旧约时代犹太人每七年有一个安息日，有一个安息年， 人安息，地安息，每七个安息年之后就有一个喜年，就是五十年有一个喜年，所以犹太人当时的产权只有五十年的，你卖地就卖了四十九年之后，到第五十年就归还给原来的地主。那有人会讲，他为什么？那到后面买的不是亏了吗？所以摩西就律例诫命里边那个律法里边就规定，他会按照五十年的那个年数去计算你这个地价值多少。你卖为奴隶，你卖自己做奴仆，你要值多少银子？因为到喜年的时候都要让你回去的，除非做奴仆的自愿留在这个主人的家里。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给他们这是一个特别的恩典。那么在这一年里边，奴仆要得到释放，债务要一笔勾销，而祖传的产业要归还给原业主的后人。那么这些是神给那些愿意遵守神诫命律法的人的一个恩典。那么是他们中间怎么样，没有穷人，让他们中间没有穷人。而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国度，这个国度就是旧约的喜年所预表的这个国度。他将旧约所预表的喜年真正的带到这个世界，叫我们在这些外邦原本不认识神的人，借着耶稣基督在喜年里面，我们神赦免我们所有的罪债，在我们在他里面得显真正的安息。那么神要在自己的国度里面掌权，他允许要亲自与我们同住，见这个神的帐幕在人间，全新的耶路撒冷，神的帐幕在人间。那么在这里我们的主权在神的手里边，那么我们活着不再是我们自己，而是神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活着。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在神面前的崇拜，我们的敬拜是为将来的敬拜做预备。我们需要好好的在神面前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要好好的来学习，以致我们将来到了天堂，我们将来在了神的国度里边，我们不需要工作，我们每天就只是坐在那里，就是每天就是赞美。那我们需要好好的学习赞美，我们需要好好的来敬拜我们的主。所以说我们要看到，我们领受这无与伦比的恩典，是让我们进到上帝的恩典里边。那么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句话谁说的？那些天使说的。对，这个平安更有着特殊的属灵含义，包含着与神和好的意思。因为除非我们今天与神和好，否则就不能领受使徒们的教导和他的祝福，那么不能领受神在圣经中向我们所启示的这些信息。那么这一个神与神和好是在耶稣基督里边做成的。亲爱的各位长辈弟兄姊妹，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这份无与伦比的恩典，让我们与神和好，让我们回到上帝的怀抱。那么我们今天要思想，我们今天是不是神所喜悦的人？我们得着这份真正的平安没有？这份平安不只是这个世界上的这种外在的平安，更多的是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任何的环境，心灵里边的平安。因为我们有神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掌权。那么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过犯得以涂抹，罪恶得以赦免，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享受神在耶稣基督里边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喜年。这也正是耶稣基督救恩的恩典，救赎的恩典所做成的。那么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这份无与伦比的恩典，我们今天得这份恩典是借着耶稣基督做成，所以这也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带来的这份恩典。所以今天跟大家讲的是无与伦比的恩典。那么今天就是神悦纳人的喜年，我们应当趁着这个机会，也就是在耶稣基督二次降临之前接受他的恩典，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好好的思想我们今天的关系。首先我们要思想，我今天是在神面前是贫穷的还是富足的？我在我的社区，在我的职场，在我的家庭生活中间有活出基督的荣美形象吗？那么你今天是真正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边得到完全的释放，还是在某些事上还仍然受着捆绑？愿你来到我们的主面前得真正的释放。那你今天是否还没有找到自己在神的计划中的位置？那么愿神开启你心里的眼睛，看见神在我们人生里面的计划。 那么你今天是否还活在撒旦掌权的黑暗世界里边，得不到自由？求主的恩典够你所用，让你经历完全的自由。那么我们今天的生活是神所喜悦的生活吗？这是我们需要实现的。那么我们心里真正的得到自由、释放、平安、完全的属灵的安息了吗？同样，当耶稣基督将这份恩典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将这份恩典传递出去？这才是重点。当我们领受这份恩典，我们愿不愿意将这份恩典带给我们身边的每一位人？愿不愿意与人分享耶稣基督让我的看见，与人分享耶稣基督让我得到的自由？亲爱的长辈弟兄姊妹，这些是在我们生活中要行出来的。我们基督徒不只是坐在礼拜堂里边的基督徒，而是在现实生活里边的基督徒，要将我们的信仰行在我们的生活里边，要将我们的生活信仰化，将我们的信仰生活化。那么我们需要接待我们的主进入我们的心，那么经历主所带来的这个无与伦比的恩典，那么使你得到完全的释放和平安。如果你今天已经得到了，那么感谢主；如果还没有，你需要请邀请耶稣进入我们的心里面。盼望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得到耶稣基督来到世界给我们带来的这无与伦比的恩典。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一个主题，无与伦比的恩典。第一是贫穷的人得福音，第二是被掳的人得释放，第三瞎眼的人得看见，第四是受制的人得自由，第五是神悦纳人的喜年。愿主祝福他的话常存在你我的心中，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再次低头祷告。天父，你差派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这无与伦比的恩典，让我们受压制的得自由，让我们被掳的得释放，让我们贫穷的得到这样的福音，让我们瞎眼的看见。主，你这悦纳人的喜年降临在我们的中间。主，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这样的恩典坐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同时求你也让我们能够将这份恩典与人分享，在我们以致我们能够行在我们的生命中间，让我们周边的人都能够看出耶稣基督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吩咐，以致有更多的人因着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彰显而来归向于你。主，求你使用我们，求你让我们看见每一个人在你生命中间而在你的故事里边的角色。主，求你也看顾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谢谢赞美你。主，你的孩子见你的话语打了折扣，求你灵不断的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心里做起工作。谢谢赞美主。我们现在如此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